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的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主要是讲到从吉甲，就是从一个得胜、一个刚强的地位，来到了波金，就是软弱哭泣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形容当时以色列的情形，今天也形容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很可能已经来到了一个波金的地方，就属灵的光景来说，我们可能是在软弱哭泣里面，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情形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必须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来到波金，对他们说话，他们才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真实属灵的光景，我们需要主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形，好得着回转的路。那第二章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主要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来到波金。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它是一个特别的词，主要是说到我们主的自己，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觉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使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所以这个使者事实上就指着我们主自己。那上来以后呢，他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特别提到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很宝贵的。你看他没有马上责备他们，事实上他先摆出了两件事情给他们看。第一件事情他提到了神的爱，他说是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埃及是他们为奴之地，埃及是他们受捆绑的地方，受压制的地方，但是因着他的爱，他把他们带上来，到应许之地，到流来鱼蜜之地，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神的爱。第二个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约，就讲到神的信实，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然后之后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没有遵照神的话，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没有住在爱中，如果我们不懂得依靠他的信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顺服，结果就是我们离弃了他的命令。所以我们如果要谈到顺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首先你要常常学习活在他的爱中，住在他的爱里面，与他有爱的交通，懂得依靠他是那位不改变的神，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之后才能谈到顺服。那这里特别提到两个名词，一个是吉甲，一个是波金，这两个词都很重要，那特别是吉甲是在约书亚记特别提到，所以我们先首先来很快的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九节，他那里特别提到，他们在那个地方行割礼，然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所以吉甲是他们除去埃及羞辱的地方。那在吉甲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四节，在吉甲呢，就是靠近耶利哥的地方呢，他看见了有一位手里拿出拔刀的人， 那这个人呢，是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你把这第五章跟四十节的第二章来对照，你就知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那一个拔刀出来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一直都在吉甲，那现在呢，他们来到了伯金。好，第二节呢，就是四十节的第二章第二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继续说，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虽然神是信实的，但人呢常常是背信的。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质问他们说，为何这样行？这个口气其实是忧伤的口气，重于责备的口气。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很忧伤地问，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行？那这个话很难回答，你用没有一个好任何一个好的理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第三节怎么讲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乐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所以现在因为他们没有把仇敌赶出去，仇敌做他们乐下的荆棘。我们知道如果你的荆你的乐下有荆棘的话，很不舒服的，然后如果他们的神成了你们的网罗，你随时你就会绊倒。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不顺服的代价，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要征战，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你绝对要付代价。但是呢，如果你不征战，你与仇敌妥协，你要付更大的代价。所以这整个背景事实上神早就对他们说了。所以为了对这一段圣经我们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首先回过头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它的背景生命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这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的话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们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神早就对他们说了，而且神在这边特别提到，神说耶和华说我专爱你们，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然后也提到神是信实的神。所以这是神在他们进埃及进迦南之前就已经对他们说的话。神仍然是信实的，神仍然是爱，但是呢他们背信。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我们看五十五节就好。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五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神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就一再的告诉他们，神爱他们，神是信实的，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们只要顺服神的命令，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应许之地长久居住，而且能够平安。可是他们妥协了，结果他们现在要付更大的代价。这也是我们对于属灵征战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因为事实上来讲呢，如果神光照，我们就发觉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妥协了，所以我们现在属灵上面就软弱，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啊，就四十记的第二章第四节，他怎么讲啊？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呢，百姓就放声而哭，所以说到了他们良心受到责备，所以他们哭。但是呢，我们晓得一个真实的悔改不仅仅是哭而已，真实的悔改的一定有行动伴随着。很多时候我们哭是因为对罪的结果，对罪的审判我们难过，但是我们对罪的本身不一定有悔改的态度。我们是因为受的刑罚我们在痛哭，而不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厌恶。因为之后我们就看见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所行的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见我们也常常对罪的结果我们可能难过，但对罪的本身我们很轻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裳。好，他们在那里痛哭之后，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就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当然这里的祭当然是指着赎罪祭说的，因为他们的确是得罪神犯罪了。可是很可惜，他们虽然这样献祭，他们的结果并不持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罪当罪来认。这也是我们常常的问题，没有把罪当罪认真的来认。所以在箴言二十一章三节那边有一句话，箴言二十一章三节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所以这是第二章的第一段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对吉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那我们刚刚读过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九节跟十四节，我们就看到那个吉甲还有耶和华的使者的问题了。那吉甲呢可以说是约书亚记的特点。那波金呢是四世纪的特点。吉甲是行割礼的地方。那就我们今天来说呢，这个吉甲就是说使我们脱去肉体。 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吉甲的意思，那个字义是滚出去的意思，滚的意思啊，就是把埃及的羞辱它是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把我们从肉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被肉体捆绑辖制。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活在肉体的捆绑跟辖制里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呢，就是要把我们从肉体的捆绑辖制中拯救出来，好叫我们怎么样呢，活在灵里面啊，在灵里自由。就是说你不再顺从肉体而活，你来顺从圣灵而活。那我们刚才讲过，吉甲是约书亚记里面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见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他们一场一场的征战都在那里得胜，一个一个的仇敌被他们消灭。每一次征战呢，他们都是从吉甲出发，得胜以后呢又回到吉甲，所以吉甲是他们的总部啊。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我们刚才提到的吉甲啊，然后你继续再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第六章他们在耶利哥打了一个胜仗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吉甲出发的啊。可是到了第七章呢，他们在埃城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你会发觉他们不是从吉甲出发的，他们是从耶利哥出发的。你看一下好了，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啊，我念一下，第七章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埃城去，啊，就派他们去就打仗去了。所以你看见他不是从吉甲，他是从耶利哥派人去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第七章他们就被打败了啊。所以你看，如果他不是在吉甲出发呢，他就失败啊。从吉甲出发就得胜啊。我们可以看几个地方，你看一下第十章约书亚记第十章啊，第六节，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六节啊，他说因为那时候有五王合起来攻打基遍，那基遍投降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五王呢就合起来攻打基遍。那第十章第六节就讲了，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在吉甲啊。然后你在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啊，你就发现呢，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又回到吉甲的营中，因为他们打胜了，他又回到了吉甲的营中。然后你再看第十章的四十三节，他们打败了众仇敌之后啊，四十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所以他一再的提醒啊，他们回到吉甲，回到吉甲，回到吉甲，从吉甲出发，吉甲出发。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处，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啊，他们的结果呢，就是他们杀了三十一个王啊。所以约书亚既给我们看见啊，没有个仇敌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征战一直得胜，仇敌一直被消灭啊，都是因为他们守住了吉甲啊。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应当站着地位。所以吉甲是以色列人得胜的记号，也是我们打属灵征战得胜的记号。我们再说吉甲，就说到十字架的地位，借着十字架活在灵里面，肉体受了对付。如果我们活在灵里面，没有一个仇敌能够站立在我们的面前。在灵里面我们都一直经历得胜，可是到了四世纪里面，你就会发现 他们离开基甲了，他们离开割除肉体的地方啊，所以他没有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他们活在肉体当中了。那即使在迦南地，即使在属天的境界中，也注定失败啊，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不忠心，在仇敌面前就软弱。所以我们上次读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有好的开始，但接下来就显出软弱来了。有些城呢就不能攻下来，有些仇敌赶不出去，仇敌执意住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住在仇敌中间，而仇敌就渐渐变得强大起来，他们就落在软弱的光景里面，只能哀哭。所以脱金就成了四世纪的特点。所以对于指甲跟脱金，我想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认识，而且呢我们需要真实的认识什么叫做指甲的地位啊。刚才我们讲的是道理，是知识，我们盼望借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真的开启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对付肉体，什么样叫做我们在灵里面来征战，而不是在肉体里面征战，不在血气里面征战。这是我们在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要交通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段，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主要是讲到约书亚和他同时代的那些长老，这个近前的这一代啊，过去了以后新的以色列的一代兴起来的情形啊。那第六节他说，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这一段呢就好像是约书亚记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那里特别提到就是约书亚已经年老了啊，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得到啊，所以那里特别提到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那怎么办呢？神就叫他分给这些支派啊，然后叫他们以后呢要去起来去得这个地啊。所以这是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的背景啊。那第七节呢就讲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跟这些长老啊，他们在近前的这一代呢，他们都是见过耶和华的啊作为的，他们都侍奉耶和华。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第一手亲身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必须像约书亚跟这些长老一样，我们必须要见过。所以你不能光是听，你不能光是好像有一个传统的知识，你需要知道啊，你真的是要看见经历过啊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啊。好，那第二章的第八节啊，他这边就提到了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这里特别提到很美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怎么称约书亚呢？他是神的仆人摩西的帮手，所以他只是一个助手。但到了这里呢，他已经成了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句话。我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圣经上为他做见证说他是在神的家中尽忠。 那约书亚也是神的仆人，他的重点在哪里呢？率领神百姓征战，所以他是个战士，他仍然是一个仆人。我们知道像大卫，他也是神的仆人。如果你读诗篇第十八篇的序，那边就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大卫，所以如果能够被神称为神的仆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当然就地位来讲，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知道到时候有一批人会被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这提醒我们，就是说你看要从他们的身上要学功课，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像四世纪，我们要学的很多的功课。然后到了第九节，第二章第九第十节，你就看见第九节说，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所以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这新的一代他们不知道，不知道神的所事，不知道神的所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下一代当然一方面我们需要教导，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要有，他不是一个传统的知道，他必须要跟神有直接的关系，否则的话呢，就很容易落在四世纪这个第二章这一段这一代的光景里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上一代的人，因为他们实在爱主，他们实在敬虔，我们发觉好像一代不如一代但即使一代不如一代呢，他仍然有少数的得胜者这是我们所需要追求的好，那第三段就是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这边就讲到他们堕落拜偶像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嘛，所以很自然就侍奉朱巴利了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鲁，那个结果就变成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了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开始来看一点点关于约书亚记的背景这对我们今天学这个四世纪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约书亚记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很重要的一段，就是他们怎么样要准备进迦南进迦南接下来呢，我们知道有第二段所谓的他们在征服迦南在迦南征战这以后我们会再提然后接下来就是分配迦南，分配产业最后是约书亚他临别赠言那我想我们首先需要对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到第五章有一点点的背景的认识因为这里有很多功课要我们学的，当我懂得这样的功课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四世纪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好，我们翻开来约书亚记第一章，我只是大概的讲解一些重点就好我们首先读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神对约书亚说的话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呢。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好，第一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呢，在这里神对他们有一个呼召 叫他们去得产业，然后呢他们也答应了这个呼召，所以约书亚就对百姓说准备要进去了。那今天这个话同样是在对我们说的，因为有一个属天的产业，得属天产业的呼召呢也向着我们 发出来，要叫我们去得着。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答应这个呼召，我们有没有采取行动，这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要深思的。因为出埃及不是目的，在旷野漂流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乃是进迦南得产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进迦南得产业。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的产业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神。那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也告诉我们，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天属灵的产业，所以我们所有的产业都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那基督有多丰富呢？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但不仅如此，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你看见就是地位来讲我们都得着了，但是就是经历来讲呢我们还需要去得，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所以迦南这个属天产业的呼召，第一个就叫我们要得着基督的丰富，因为神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得着这个丰富。但进迦南得产业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就是要进入基督里那个的安息，所以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因为在旷野漂泊他们没有安息的，只有进入迦南才有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我们的魂我们的己的生命不能安息，我们常常一碰到事情你看我们就被波动，那就代表我们还在旷野漂流。竭力进入安息呢，就是说我们得到那个不震动的果，我们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知足都能安息。所以这个是一个属天得属天产业的呼召今天向我们发出来，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答应这个呼召进去，这是第一章约书亚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好，第二个点就给我们看见了，约书亚本来是摩西的帮手，是一个助手，所以什么事情都有摩西顶着，但是现在摩西死了，所以现在呢约书亚要面对的乃是前面那些属灵的仇敌的征战，而且他要带领两三百万的人进入，这难怪他会害怕，这一定会害怕，所以神也知道他害怕，所以在第一章有三次的说到你要刚强壮胆，第一章的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第一章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第一章第九节第三次讲到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给我们看见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有的时候会害怕的，但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刚强壮胆呢？因为第一章的第六节给我们讲神已经应许把这个地给我们了，所以你们不要怕。第一章第七节讲到，你只要你无论往哪里去都顺利， 而且呢，你无论往哪去，神都必与你同在啊，所以不要惧怕啊。甚至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啊，连以色列人都跟他讲说，都对约书亚说，你只要刚强壮胆。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有四次啊，三次是神对他讲的，一次是百姓对他讲的，都叫他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们天然人啊，面对不可知的事情啊，我们常常会惧怕啊。那当然，神不仅仅说刚强壮胆，不要怕，神不仅仅是告诉他不要怕，神还给他应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刚强壮胆呢？并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应许的话啊。所以第一章有三个很重要的神给他的应许啊，很宝贵的应许。第一章的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你看，第一个应许，只要你脚掌踏的地都是你们的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啊，我们必须要去经历主。我们不是头脑知道一些知识而已，我们要去经历主。你经历多少，你就得着多少啊。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啊，可以用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来发表啊。他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如果我们专心来仰望神，仰赖神，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把一切的事情啊都交在他的手里面啊，他指引我们的路，我们就会经历到，我们就会经历主啊，我们就得到产业啊。所以这第一个应许，就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二个应许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啊，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应许啊，没有一个仇敌，没有一个属灵的仇敌，他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丢下你，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为什么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那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你看一下《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你来不及翻译，你听我讲就好啊。《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第三，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所以你看见神早就借着摩西对他讲了，你要进去的那个征战，那个国民是强大的国民，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这诚意高大高得顶天呢，而且是亚纳族人，又高又大啊。有人指着他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你怎么打？第三节告诉我们，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啊，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所以所有的仇敌很可怕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神已经在我们面前先过去了，如同烈火。所以他们在我们面前站立不住啊，那是因为神做的，不是我们啊。所以这个应许很重要哦，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应许啊。好，第三个应许就是第一章的第九节啊，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啊，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应许很美，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就是以马内利的神啊。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啊， 事实上他这是有条件，因为你他这里说无论往哪里去，他是指的什么地方？是指迦南地啊，意思说你必须在基督里面，你跑到基督外面去了就不好了啊，所以必须活在基督里面。你只要在基督里面啊，没有个仇，神一定是与你同在啊。所以当我们得到了这三个应许以后，我们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了。我想我们有两个态度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要站在神的应许上，不要动摇啊。所以每一次我们遇见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要记住这三个应许，我们要抓住它，站在这个上面，不要动摇啊。第二个呢，你就发觉啊，它是有条件的，也就是第一章的第七、第八节啊，他说不要，只要刚强大大众的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啊，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所以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昼夜思想，你会发觉他们后来的失败就是因为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他没有按着神的命令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再说哦，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我们怎么样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呢？不是靠自己哦。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住在神的爱里面啊，第二个就是依靠他的信实啊，不是靠自己啊。所以这个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啊，我们所看见的啊，大概的一个情形啊。好，我们现在来到约书亚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我们都知道他们派了两个探子去啊，到了耶利哥啊，然后就碰到了这个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然后我们晓得拉合的故事，我们不特别去提了。结果后来，因为拉合就把他们放了啊，隐藏他们，然后放了，后来他们就逃回来了啊。那这里特别提到两个探子窥探那地啊，那为什么要派两个探子呢？啊，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认识仇敌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那边啊，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啊。所以探子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必须认识仇敌，你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啊。然后你去读第二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啊，很有意思。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到十一啊，这就是拉合对他们两个探子说的话啊，就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是拉合的话啊，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惶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啊。这个是他们进到了耶利哥以后听到拉合的话啊。然后我们再看同样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他们回来以后呢，就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啊。这是他们得回来的情报啊。好，我们把这一段呢跟民数记十三章做个对比，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啊， 探子中，他们是第一次派了12个探子去，对不对？回来以后呢，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他们看自己，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看很奇妙啊，一个是派了探子去，回来以后他们的感觉的真实情形，一个是探子听到当地人的情形啊。这告诉我们说呢，什么呢？很多时候啊，我们怕仇敌，仇敌更怕我们，很奇妙啊。我们有的时候怕仇敌怕得不得了啊，属灵的仇敌，但我们不知道仇敌更怕我们，当然不是怕我们，那是怕神，因为他说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啊，因为他是红海的水干了啊，他对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进行毁灭啊，所以我们对仇敌的作为要有一手的认识啊，就好像这个探子一样，如果你发觉仇敌是这样子不堪一击啊，他们外面看起来像亚拉族这么高的人，我们怕他们啊，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差不多啊。但你真正了解仇敌的人，就发觉呢，他们心都消化了啊，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仇敌的作为啊，对仇敌要一手的认识啊，认识仇敌的各种轨迹啊。好，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